胡锡进落台在即，有传人民日报写手空降还时接替，同普京视像会晤，习近平镜头前连咳三声，拒绝中共利友危地马拉话台湾是真盟友。一名重磅级的女人企出来力挺柳传志，话司马南兴风作浪。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6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喉舌大外宣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近期多次在 Twitter 上发表有关彭帅的影片，结果导致国际女网协会撤出在中港的赛事，跟着陆续出现多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几乎每日都有国家宣布不派官员出席。目前胡锡进已经超过退休年龄60岁，有消息人士透露将会有人接掌胡锡进在环时的总编位置。时评人蓝帅认为，环球时报在胡锡进做总编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帮助中共向中国社会和中国的老百姓洗脑的一个喉舌机构，即使是胡编乱造信口雌黄，他亦都要将整个国际形势写成证明中共伪光正形象的这样一个角度去报道所有的国际形势。胡锡进如果退休之后，环球时报它的走向和报道尺度掌握在哪个尺度上，这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由于环球时报过去的表现，它的言论已经引起了整个西方媒体界的关注。拥有中共背景的星岛日报透露，环时属于人民日报管辖，长期由胡锡进掌管。消息人士指出，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吴以敏将会接任环时总编辑，而吴以敏已经进驻环时几个月，准备同胡锡进交接，环时到时设立社长一职，强化政治导向，将会由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范政委担任。41岁的范政委从2006年开始长期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他多次参与中共重大活动报道，撰写中共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等多篇人民日报社论，撰写多篇人民日报元旦、国庆社论，参与撰写十多篇评论文章。蓝帅认为，范政委和吴清明这两个可能一个是未来的环球时报的社长，另一个是未来的环球时报的主编，这两个人他们都比胡锡进更为忠于习近平。习近平在今后的一年里面，他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在二十大继续连任，同时中国经济是目前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致使中共它将会在今后的时间里面不断地加大力度在国际上进行扩张，争取这个国际市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环球时报它未来的整个的报道方向会不会有改变，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15号，习近平在北京同普京举行视像会晤。据俄方发放给国际传媒的两分多钟影片显示，在影片播出大约40秒之后，习近平连咳三声，不过中共央视的影片就没有这一段。习近平近年的健康备受关注，已经有几次异常表现引发猜测。去年10月，习近平去广东考察，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讲话时，亦都曾经因为频频咳嗽意外成为关注点。今次影片显示，习近平讲话语速较平常缓慢，在致辞进行到44分钟的时候，又突然传出一阵咳嗽，在跟着下来的几分钟内仍然不断咳嗽，并频频停顿饮水。而央视直播的时候，只要习近平出现咳嗽攞水杯的画面，就会马上切换画面拍摄台下来宾，直到致辞快结束的时候才回到习近平的画面。此前2019年3月，习近平访问法国的时候，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着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检阅仪仗队时脚步不平衡，步伐零碎，似乎无法迈开双腿的讲法。由此一些国际传媒认为习近平健康异常，进而引申到关于习近平接班人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国家机密，官方不会披露任何相关的资料。11月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对此法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说，根本目的是为了确立习近平的终身制，根本不是搞什么接班人的问题。 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邱建文表示，习近平当政十年，从官方报道的画面来看，他到外面调研两三日之后，体力就会有一些下降，但是对于威权的领导人来讲，通常不会直接在他准备要交出权力之前就开始安排接班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表示，习近平的新时代来临，中共就是到最后了，因为万一习近平出了问题，恐怕就没人能够担得起，到时中国可能就要进入各地割据时代。中共驻加大使松培武十号再度向加拿大发出强硬警告，说加国政府如果排除华为 5G， 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加拿大政要和专家对此表示，加拿大不具威胁，鉴于国家安全，拒绝华为别无选择。参议员胡萨科斯对大纪元说，这位大使自上任以来一直发表令人无法接受的言论，包括威胁议员。我过去曾经问过全球事务部是否有讨论，作为加拿大的客人，他做什么是可以接受，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而十月，松培武仲对传媒讲出，加拿大庇护港人将会威胁在港300,000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在港加拿大公司的利益。这个言论引发加方广泛的抗议和批评，被视为公开威胁加拿大政府。前政府高级官员约翰斯顿说，加拿大政府并不害怕松大使的威胁，鉴于有大量证据表明华为设备被用于在其他国家进行间谍活动，加拿大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够在加国禁止华为 5G。 荷兰国民日报披露一份在2010年完成的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华为曾经对荷兰移动网络的核心网络数据进行未经授权和不受控制的访问，可以窃听650,000荷兰公民，包括前首相巴尔克乱德和政府成员的对话。约翰斯顿说，华为技术被用来监听荷兰首相和在荷兰的中国活动家的电话，他认为营运商更换现存的华为设备最多需要一两年，而不是英国港的七年。而目前五眼联盟当中，加拿大是唯一尚未就华为问题做决定的国家。7号胡萨科斯在参议院向参议院领导人戈尔德询问，鉴于五眼已经采取明确行动，中共对两位加拿大人质的作为及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关于华为参与加拿大的 5G 的问题，杜鲁多政府几时会作出明确的不含糊的决定？戈尔德表示，政府正在与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国防部、情报部等多个部门共同解决这个重要问题，总理已经表示预计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对华为问题做出决定。中共频划台湾在中南美洲的邦交国，虽然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但洪都拉斯新执政党、巴拉圭和贝里斯等友邦先后重申无意与中共发展外交关系。近日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亦都表示，台湾是危地马拉唯一真正盟友。金融时报13号报道，贾马特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试图提供疫苗等手段，有使其外交转向，但危地马拉没有接受。不过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专家张培培分析，危地马拉的决定是经过计算的，一众盟友势必要衡量与台湾、美国和中国交往的利害。危地马拉目前认为与台湾交往好处大过成本，未来有待观察。危地马拉是近年美国边境非法移民来源之一，去年一月上任的贾马特表示对拜登失望，原因包括未落实对中美洲的40亿美元援助承诺，以协助从根上解决因为贪腐、暴力、贫穷造成的非法移民的问题。今年6月初，贾马特接受路透社专访，亦都曾经指出，基于对长年友邦台湾的忠诚，他的政府将会支持台湾，不会寻求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有别于邻国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对从中国获取疫苗不感兴趣，因为中国疫苗效力低。台湾外交部表示，对于贾马特坚定支持台危两国邦谊，看他中共利友，表达诚挚感谢和敬佩之意。台湾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台湾政府将会持续以踏实的做法和友邦政府推动福国利民的合作计划，积极巩固和危地马拉及其他友邦的邦谊。 近期在司马南炮轰联想事件之后，10号联想终于在公司内网回应，声明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做到了保值增值。对此，司马南说联想不老实，而整个过程大陆主流传媒知名人物都基本保持沉默，但最近一个重磅级人物站出来力挺联想，他就是财新传媒创办人胡舒立。胡舒立在财新杂志发表社论，核心内容是近期个别人在舆论场上兴风作浪，狂挖某企业早有结论的所谓历史旧账，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很明显讲的是司马南将联想2009年转让 29% 国有资本股份的事情，他还呼吁充分信任、依靠和尊重企业家。此前虽然有一些重量人物出来支持联想，譬如郎咸平讲了一句不要大节奏地捧杀或者诋毁企业，然后就没了下文，大 V 项立刚站出来为联想呐喊，被广泛批评，但这些影响力都不如胡舒立那么大。胡舒立曾经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她曾经参与创办财经杂志并担任主编，发表基金黑幕、银广下陷阱、谁的老能等重磅文章，揭露企业黑幕。2009年创立财新周刊，因为独立的新闻报道，胡舒立获得了大量的西方各种大奖，而胡舒立又同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关系密切。在王岐山任中共中纪委书记期间，胡舒立同王岐山紧密配合，几乎成为反腐风向标。此前中共官媒人民网说民营企业要走廉洁之路，财政部说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需要赔偿，严重的还要提交司法机关，虽然没有点名联想，但在这个时间点无疑是有所指。而当年马云等上百位知名企业家联名力挺柳传志，如今无一人发声，包括柳传志都保持沉默。利用外籍网红的影片宣传是中共企图在全球扩大其影响力的一环。纽约时报报道，英国网红巴瑞特父子是活跃于 YouTube 的其中一组亲共网红，他们不单止拍影片宣称外国人在中国快乐生活，还反击外界对北京独裁专制、镇压少数民族和对疫情处理不当的批评。这一类影片是中共控制新闻传媒和其他官方传声筒组成的大型国家宣传机器。根据中共官方文件和外籍网红创作者所述，国营新闻传媒和地方政府会筹划并资助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旅行，亦都曾经支付或者提议支付费用给这些影片创作者，而且时常在 YouTube、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和数以百万计粉丝分享这些外籍网红的影片，为他们带来流量和知名度。在官方支持下，这些创作者得以在北京当局阻碍外国记者报道的部分地区进行访问和拍摄。中共外交官和代表曾经在记者会展示这些外籍网红的影片，在社交媒体宣传他们的创作，并在假账号大军帮助之下淹没负面评论。最受欢迎的六名亲共网红在 YouTube 上吸引超过110万人订阅。以歪果人研究协会系列短片走红的以色列年轻网红高幼斯春天发布一则他造访新疆棉花田的影片，来反驳人权组织对中共在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但绝口不提有关中共在新疆任意拘留超过8万穆斯林的政府内部文件、第一手证词和记者访问。加拿大籍网红阿佩兰曾经在影片当中承认自己接受过当局提供的免费酒店住宿和旅行资助，但他认为这个是工作报酬。巴瑞特父子档当中的父亲亦都曾经在影片当中承认当地政府支付他们旅行和食宿费用。曾经在中国社交媒体公司担任内容审查员的刘力鹏说，中国是全球社交媒体上的新超级滥用者，北京的目标不是获胜，而是制造混乱和怀疑，直到不再有真正的真相。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